路加福音第十七章二十节，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他又对门徒说，日子将到，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人将要对你们说，看哪在那里，看哪在这里，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跟随他们。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闪，直照到天那边。
大家好，大声一点，大家好，感谢主，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特别我很喜欢诗班今天献的这首诗歌，讲到主耶稣一定会再来。记得多年前听到一个牧师讲到，他讲到一个小小的故事，讲到一个大概是某一个公司的总裁坐飞机到一个城市里面，准备要去开会，但是因为飞机误点的缘故，他心里面非常的焦急，因为发觉时间已经很接近要开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的时间，所以飞机一下来，他赶紧的就从他的位置就冲到飞机出口的地方，连飞机员要挡住他都挡不住，最后门一开他就冲出去，赶紧的就走到外面计程车的地方，就跑进去，就马上跟司机说，请你开得快一点，我赶时间，请你开得快一点，我赶时间，钱我可以多付。那个司机好像有一些事情要跟他讲，他说，你不要多说了，我赶时间，请你快开快一点。司机就最后就听话就开了。开了一段时间，这个总裁慢慢的好像定下来了，再看，哎，你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哎？司机就说，我一直想要问你，你要去哪里啊？但是我连问的机会都不能问，你就要我开快一点，我就开快一点了。司机用一个英文说， I don't know where I'm going, but I know I'm going fast. 其实这个是不是有些时候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写照，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去什么地方，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开得很快，好像停不下来，慢不下来。今天路加福音这段的经文，我希望让我们有机会就是安定下来想一下，到底我们人生的目的地终点意义是在什么地方？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召聚我们众弟兄姐妹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也知道你召我们有一个目的，也愿意我们每一个礼拜来到你的殿里面一起安静敬拜聆听你的话语的时候，你也对我们每一个人讲话。真的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碰到许多不如意的事情，碰到很多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处理的事情，我们都忙着在要找办法，我们就求主让我们安定下来，主你来对我们说话，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段的经文比较长，十七章第二十节到三十五节，我们读经的时候 我们只是读到前面一点点，讲到神国来临。我比较喜欢用和合本修订版，那在你们手上拿到的夹页里面也都有。我就希望跟大家一起读第一段，好吧？我们一起来读，准备来。法利赛人问：上帝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上帝的国来到，不是眼睛看得见的，人也不能说看啊，在这里，或说在那里，因为上帝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其实法利赛人问这个问题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在他们按照旧约的教导，知道弥赛亚要来，那个时候也就是神的国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所以他们看到耶稣的时候，他们就问耶稣说：神的国什么时候会来到？但是耶稣看见他们眼睛瞎了，其实神的国从某一个角度已经来到他们当中，因为主耶稣已经来到他们当中。所以主耶稣就回答说：上帝的国不是眼睛看得到的。其实他们要看，如果好好的看主耶稣的话，其实可以看得到，但是主耶稣要让他们知道，这个福音，这个天国其实已经临到，就在你们的心中。在这段话里面，特别说眼不是眼睛可以看见的，比较准确的一个翻译，我比较喜欢信汉语的翻译，他说不是借着观察可以知道的。英文的圣经呢，就把它说 It's not something that can be observed。当主耶稣说因为上帝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新汉语的译本就说就在你们中间，就在你们的中间，其实就是主耶稣已经在他们的中间。 Is in your midst， 在你们的中间。我们在生活当中，特别在19世纪20世纪开始，科学慢慢的抬头，我们就有一种的想法，就是一定要看得见我们才可以相信。就问大家几个问题，这句话眼见为信，或者说眼见为实， Seeing is believing， 这句话是从哪里出来的？有没有人知道？有没有听过这句话的举手？啊，绝大部分人都听过，但是没有人知道从哪里出来的，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就上网特别去查一下，查了很多，最后的结论，这个是美国的谚语，是在就在这个地方出来的 ，Seeing is believing。但是美国有另外一个人后来站起来，就对这句话有相当大的一个批评，他就说见不一定信， Seeing is not always believing。 有没有人知道这句话是谁讲的？这句话是 Martin Luther King 他特别讲的。 Seeing is not always believing。 我没法子找到到底他是怎么样的场合里面说这句话，有可能他是因为看到美国种族歧视，看到的是白人欺负黑人，这个是他所看见的，但是他不愿意相信这个就是一定要被接受的一个事实。 从另外一个角度，这句话也是很有道理。我们也去过看那些魔术，对不对？我们看见有一个人在这个箱子里面，然后有人把它锯成为两半，结果那个人还是好好的就出来。我们眼睛看见是人被锯了，但是我们不相信人真正的被锯，或者说他手袖里面就拿出来就一个兔子，我们也不相信那个人就可以随便的就拿兔子出来。但是在某一种场合，我们接受这一种见不一定信，但是一般来说我们总是受了这个 seeing is believing， 眼见为实这件事情的影响。再另外一句话， believing is seeing， 信就是看见。这句话可能更少人可以知道，有没有人知道这句话从哪里出来？这句话是一套电影《圣诞老人》，一共这个电影非常的受欢迎，所以一共演了三集。里面的这个扮演圣诞老人的主人翁，他就说这一句话 ：“Believing is seeing。”我没有机会看这套电影，不过我可以想象，可能圣诞老人就说：“你要相信，我会把礼物给你们，然后你们就会收到礼物。 Believing is seeing。 最后一个，我相信大家一定会知道的，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是谁说的？圣经说的。对了，保罗说的。 OK， 那还好我们都大家很熟圣经，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见跟信之间的关系。刚才提到19世纪、20世纪，科学开始影响我们的社会，但是严格来说，科学也没有说一定要看见才相信。这个图画可能有些人见过，在这个地方我相信很难做这个实验，大家可以回去拿一张白纸，右边打一个十字，左边打一个黑点，然后当你拿这个纸离开你的眼睛，把右眼盖起来，左眼就注视着这个十字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左边的黑点忽然之间不见了。大概做不行，因为这个距离不对。回家你们要做，回家可以试一下。为什么呢？因为人的眼睛，当那些的神经要离开眼球进到我们的大脑的时候，它有一个洞，在这个洞的地方眼睛是看不见的。所以当我们的距离如果对的话，这个眼睛是焦点放在十字，然后左眼的黑点刚刚好在这个洞的地方，在这个 blind spot 的地方，然后这个黑点就会不见了。不见不是你看不见，如果你回去做另外一个左边有就画一个十字，中间把它擦掉，换句话，十字中间的是白的。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呢，你发现中间那个地方变成黑的，因为我们大脑自动的把中间的地方自己把它填满。如果周围是白的，就把它填成白；如果周围我们看起来应该里面是黑的，我们就把它变成黑。大家回去可以试一下，眼见不一定为实，看不见也不是说不存在。只是这段经文耶稣讲到，神的国不是用观察可以看得到的，其实他已经在你们当中。我就想到在科学界里面，在物理界里面， 有一个现象可以做最好的解释。在了解这个之前，问大家这个图画，有没有人知道这个图画，这个建筑物是什么？啊？没有知道哈？这个建筑物叫做 LIGO，L-I-G-O， 就代表 Laser Interferometer Gravitational Wave Observatory。这个地方是在 Richland, Washington。他们就是要来观察这个叫做重力波。其实，不单只在华盛顿州有这样一个地方。在南边的 Louisiana 基本上也有另外一个，就是差不多是一模一样的。这个 LIGO 是2002年在美国所建立的，花了365个 million， 就是3亿6500万。盖这个呢是美国的 NSF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国家科学基金最大花钱最多的一个的 project。 那些钱从哪里来？那些钱从你跟我下个月要报的税而来。盖这个干什么？要了解这个故事，我们从爱因斯坦来看。爱因斯坦是1879年出生，到1955年离开这个世界。爱因斯坦被誉为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一个人，他的大脑到现在还保持下来，科学家希望研究为什么爱因斯坦是那么的聪明。但是爱因斯坦在大学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你们知道吗？因为他太笨。后来是有一个朋友介绍他，他才找到一个临时的工作，一个 temporary job。他这样的一个临时工作做了2年，最后呢才转进去瑞士的专利局里面，拿到一份稳定的工作。爱因斯坦拿到这个工作之后，慢慢工作上手，但是呢上司对他还是相当有意见。本来要有机会升级的时候，上司说你的表现不好，他拿不到升级。其实跟我们平常所遇到的没有两样，对不对？可是爱因斯坦就把握这个机会，自己好好的来做研究。1905年他就提出相对论，那个时候叫做这个 special relativity， 狭义的相对论，就讲到这个我们平常接受牛顿这个说法是不对的。我们不可以超过光速，我们越靠近光速的时候，时间会改变，距离会改变。这些到现在100年之后，我们听起来我们只能够就是这样相信，但是我们没法子完全的理解，时间怎么会改变，距离为什么改变。但是到了10年之后，1915年，他提出一个更广的一个相对论，现在就说是一个广义的相对论。这个广义的相对论呢，就把牛顿的万有引力解释的方式完全推翻。 这个是地球，然后有一个人造卫星围着地球在转。人造卫星是没有人在里面的，人造卫星原则来说只能够走直线，不能够走曲线。但是爱因斯坦就说，因为地球就影响的那个周围的有个力墙就出来了，然后呢在力墙里面这些线就是直线，就是没有其他人影响之下，这个周围走的就会按着这个方向来走。结果因为地球的存在，在它周围的直线就变成圆圈。他这个理论后来因为看到这个光也歪曲的，经过太阳的时候歪曲的，就被完全的接受。看不见的不是说不存在，再过一年爱因斯坦就提出，从他的相对论里面提出一个理论，叫做重力波论 Gravitational Wave。 如果我们有一个电子，我们把这个电子在摇的时候，这个电子在动，这个电磁波就会出来。那我们看见这个投影的，就是因为有电磁波的缘故，我们眼睛就可以看得到。爱因斯坦就说，如果任何一个东西它有重量的话，有质量的话，当它在动的时候，它应该会产生 gravitational wave， 就好像这个 electromagnetic wave 一样。但是电磁波比较容易看到测验到，重力波很难看得到，根本看不到。爱因斯坦甚至说，算了一下，除非受了一些影响，不然的话是不可以量到的。怎么样影响呢？他就提到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如果两个非常重的、质量很高的这个天体、星球，一个的话你看不见它的改变，但是如果有两个在靠着自己当中来旋转的时候呢，这个重力波重力墙呢就会再变动，然后呢就可以测验到有重力波。但是他算了一下，结果他说最好的仪器也量不到，也量不到。换句话，科学家不是看见就接受，是从他们的理论当中有数学的基础推论，他们看不见他们也会接受。爱因斯坦这样提出来之后，没有人管他这个理论，他自己也把这个理论就放下来。20年之后，1935年，他离开德国来到美国，他就再看看他的重力波这个理论，再发表一篇文章，再投稿一篇文章，在非常有名的 Physical Review。 结果爱因斯坦一生从他一个籍籍无名的人出来，他说从来没有一次他投稿被人拒绝的，但是那一次他已经是一个鼎鼎有名的科学家，就被 Physical Review 的一个 reviewer 就说这里不对，这里不对，这里不对，这里不对，这里要改，这里要改，就把这篇文章打回去。像爱因斯坦那么聪明的人也会遭遇到被拒绝，所以如果我们被拒绝的话也不要太伤心。但是爱因斯坦他不伤心，他是很生气，他说怎么会有人会这样对我。所以呢他就决定再好了再看一下他自己的，他再看的时候果然发现他有一些地方错了，他 他就修改，然后两年之后再去发表。1937年，那次他就不再投稿去 Physical Review， 投到另外一个杂志，就被接纳了。接纳之后，还是没法子量到。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上帝的国来到不是借着观察可以知道的。有些人问，我不看，看不见，怎么知道上帝的国会临到呢？或者说已经临到呢？主耶稣说，不是凭着观察，因为神的国已经在你们的中间。电磁波可以用手挡住，但是这个 gravitational wave 是手挡不住的，因为就在我们的手中，就在我们的心体里面。我们看不见，但是就在我们当中。主耶稣没有停在那个地方，他继续的讲下去。他又对门徒说，那些日子将到，你们渴望能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看到主耶稣再回来却是看不见。有人要对你们说，看了在这里，看了在那里，或说看了在这里，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追随他们。有他说，好像闪电从天这边闪到照到天那边，人子在他的日子也是这样。换句话，你不知道那个闪电什么时候来，现在是这样，2000年前更是这样，但是人子忽然之间就来了。最后他说，可是他必须要受许多的苦。然后当然我们知道，后来他就上十字架，为我们的罪的缘故钉在十字架上面。当我们提到说人子耶稣基督会回来，天国会回来，我们有些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慢慢就觉得我们不相信，因为看不到摸不到。但是有一些人很希望看见的，如果听到有一些人说，嘿，就在这个地方，嘿，就在那个地方，如果我们不小心，我们就会听去了，因为我们都很向往。但是主耶稣说，不要随便的相信他们，因为那些可能是 noise， 不是真正的 signal。不要轻易相信别人传说神国的来临，是这一段经文里面主耶稣给我们一个提醒。回头讲这个中立波，这个故事继续的讲下去。后来有一个人叫做 Joseph Weber， 韦伯。这个人是1919年出生，然后刚刚去世不久。1919年出生，到了他大学毕业，刚刚好就是第二次大战的时候，生不逢时。他那个时候家里面也非常的穷，所以最后呢，就进到这个海军大学里面来读书。然后读完之后呢，就加入海军，在 USS Lexington 这个船上面。这个船在跟日本打仗的时候，珍珠港之役之后，就把日本的打下来，但是他自己 USS Lexington 也受到很大的破坏。后来呢，他就被安排到别的地方，在那个地方呢，他虽然生活非常的不稳定，但是他继续的做研究的工作，有一点像爱因斯坦一样。7年之后，虽然他只是一个大学的学位，可是他的研究，他对电子 electronics 这一方面非常的出色，就被马里兰州的大学邀请 当一个 full professor。 所以逆境有些时候会苦尽甘来，我们要守住，我们要好好的，不要放弃努力。在那边教了七年，他就有他的 sabbatical， 他就跑到普林斯顿那边做研究。他就1955年，就是爱因斯坦去世的那一年，他就开始对相对论非常的有兴趣，然后特别研究这个中立波这个的理论。他想一下，他觉得可以量到中立波，他就设计了一个的仪器，这个仪器现在叫做韦伯圆筒啊 ，Weber bar。这个是那个圆筒的样子，表面看好像差不多，但是里面其实很多的很精密的仪器。就说，假如真的有 gravitational wave 重力波的话，这个可以量到。所以他就在 New Jersey 那个地方就把这个就设立了。果然他量到很多的这个震动，但是马上就来了，到底这些震动是真的从重力波来的，还是别的地震什么东西引起的？他很聪明，他想到如果这个是 gravitational wave， 不单只在 New Jersey 那边会有，在远方也一定会有，所以呢，他就在芝加哥那边做了另外一个完全一样的，就来量，就来测验这个重力波。1969年，他就正式的发表，就说他发现重力波。在那个时候，物理界非常的震动，然后很多人就开始 duplicate 这样的一个 experiment， 就来希望得到他同样的结论。但是一个这样做做不出来，另外一个这样做做不出来，苏联这样做做不出来。后来他在1972年，当我们登陆月球的时候，他把一个的韦伯圆筒也放在月球那边。最后因为其他的科学家都量不出来，1970年后来这个结论就被完全的否定。我们不得不佩服科学家那个的精神，不是说有人这样发表我们就随意的相信，甚至韦伯这个人他看到震动他也不随意的相信，他要多做一个。我相信他自己的结论对他来说是肯定的，他不是来骗人。但是当其他人都没法子肯定的时候，最后他的结论就被全盘的否定。就回到爱因斯坦所说的，应该是存在，但是我们量不到。回到我们讲的这段经文，不要因为你看不见，不要以为别人在告诉你，嘿，我看见了，你就随意的相信，你还是要抱着一个非常谨慎的心。潘牧师几个月前在这里讲到，也特别提到在台湾就讲到说主耶稣要来了，很多人就移民或者做什么事情，结果发现没有这一回事，很失望，而且绊倒许多的人。但是我们不随意相信不表示不存在。主耶稣继续的讲下去，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但是忽然之间洪水就来了。好像最近刚才领会的也祷告，在日本的大地震海啸， 当我们最不为意的时候，可能还是过着平常的日子的时候，忽然之间地震就会来到。主耶稣举到挪亚的例子，他再举一个罗德的日子。同样的，就像在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建造，但是到了第十节，第九节，忽然之间火跟硫磺就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不要随意相信，但是不要不相信。在始料不及的时候，神的国就会临到。我们继续讲这个钟立波的故事。当韦伯那个实验被否定之后，基本上没有人再提钟立波。但是后来有一个人叫做 Joseph Taylor 泰勒先生，他是在1941年第二次大战的时候出生的，到现在还活着。他就在我们中间，在哈佛大学读书，1967年拿到哈佛大学的博士。过了两年，他就跑到 UMass Amherst 麻州大学那边做教授。第二年，他有一个学生 Russell House 来跟他做研究。Taylor 就把一个的课题交给这个 House 来做。当时候60年代末期70年代初期最热门的就是讲到有所谓叫做 pulsar， 这种星忽然之间会闪，这个中文翻译叫脉冲星。然后那个时候被发现最大最快的闪的最快的是一个一秒钟有30次在闪，这个星不断的闪。所以他就找这个 House 去做这方面的研究。后来 House 呢就找到另外一个被誉为是第二块的一个脉冲星。但是你一定要测量到不单只是有脉冲星，而且测量到它到底多快。这个 House 就碰到一些问题，因为量的常常不准确，今天量的跟明天量的差一点点。他就想是不是他的仪器出了什么问题，再翻来覆去都没有找到问题，他再好好的来观察他找到的数据，结果就发现这个数据里面有一些很明显的规律。从这个规律，从一些不平常的事情，他最后在1974年就宣布说发现这个是一个双脉冲星，原来是有两颗 pulsar 在那个地方，他们在转。所以他有些时候看到的是第一个，有些时候是看到第二个，这两个重量差不多是好像太阳的一倍半的重量，但是他们差一点点，所以他就发现有一个的区别。他这样公布之后，后来他就拿到他的博士学位就离开了。这个是一个图画，就讲到这个双脉冲星产生出来的一些电波大概是怎么样。可是他的教授 Taylor 不放弃，既然有两个那么重的脉冲星在那个地方，那可能量到爱因斯坦所提到的那个钟立波，所以他就去研究。这个理论就是说，当这个钟立波出来之后，这个星球会失去一些的能量， 也失去一些的重量，或者说质量。当这个质量减少的时候，这两个星球会越来越接近。当它越来越接近的时候呢，它发出来的这个电磁波，它的 wavelength 会不一样，差多远？每一年周期是差万分之一秒，是算出来的。万分之一秒很难量哎，但是这个泰勒不放弃，他就做了四年的研究。后来量到最后发现过了四年真的差了万分之四秒，他就发表说，我可以推论肯定有重力波。这个呢，他们就说这个是一个 indirect observation， 是个间接的推论，间接的测量到。因着这个缘故，他们两位 Taylor 跟 House 就在1993年拿到诺贝尔物理的物理奖。看不见不表示说不存在，乃是要更细心的来看。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的日子也会怎么样，忽然之间就出现了。我们要从历史，要从神的话好好的来注意。在始料不及的时候，神的国就会来临。我记得读到一个故事，讲到一个老师给学生们一个测验，我们都碰过。老师就说，下个礼拜我们有礼拜一到礼拜五我们都有课，那我只是告诉你下个礼拜我们会有测验，但是我不告诉你是哪一天。我们有没有碰过？有两个学生，有一个很聪明，他就说，就凭着教授讲那句话，我可以推论下个礼拜不会有测验。教授已经明明说会有测验，而且是礼拜一到礼拜五，哪一天我不告诉你。但是那个学生就说，我可以推论教授不会有测验。另外一个学生就问他，你怎么知道？他说这个推论很简单，如果教授说我们可以，我们不能够推测出来是哪一天的话，那肯定不会是在礼拜五，因为我到了礼拜四，如果他还不测验的话，我就一定知道他是礼拜五，对不对？大家懂这个意思 ？OK， 所以他就说呢，这个教授的测验一定不会在礼拜五，因为如果在礼拜五的话，我到了礼拜四下午，我就知道是礼拜五了。好，如果不是礼拜五，剩下的可能性就是礼拜一到礼拜四，对不对？一定不是礼拜五的嘛。所以他就说了，如果剩下是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四，肯定不是礼拜四。很简单，因为到了礼拜三下午，如果还没有考试的话，就一定是礼拜四。所以呢，不可能是礼拜四。剩下就三个可能性。那同样的，照此类推，又不是礼拜五、礼拜四、礼拜三，不是礼拜二，也不是礼拜一，所以教授不会考试，所以他就不准备。果然的，礼拜一没有考试，礼拜二没有考试，礼拜三考试，他拿零蛋。他的推论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其实是有错误在里面。在他没有想到的时候，考试就来到了。最后，主耶稣说，凡想保存性命的，就会丧失性命。凡丧失性命的，就是为主的缘故丧失性命的，要保存性命。我告诉你们，在那一夜，两个人在一张床上，一个被接去，一个被撇下来，一个准备好，一个没有准备好。两个女人，一个一同推磨，一个被接去，一个被撇下来，一个准备好，一个没有准备好。没有准备好的人，因为不听， 不相信。门徒就说，主啊，在那里呢？耶稣就说，尸首在那里，鹰也聚在那里。这最后的一句话，解经家不能够完全确定是什么意思。一个可能性就是有因会有果，如果尸首在那个地方，你可以肯定因就会一定会出现。另外一个说法呢，就是死尸在那个地方，就是讲到那些人不信的人，最后呢他们在那个地方只有这个因就把他们的身体吃掉。但是无论怎么样的理解，主耶稣在这个地方就提醒我们，神国必然来临，而且我们要做充分的准备。在这个 Taylor 跟 House 间接的发现这个重力波可能存在的时候，这个 Kip Thorne 跟 Ronald River他们是在加州理工学院，还有我们在这一边的麻州理工学院的 Rainer Weiss， 他们先后就提出来要盖这个 LIGO 这个地方。不单只在一个地方盖，在华盛顿盖，然后在路易斯安那也盖，为什么两个地方？就好像 Weber 所提到的，要两个地方测量，同时候可能隔几分之一秒所看到的那个才可以被证实。这个地方，这个 LIGO 从中间的地方到最后是2.5米这样的一个距离。为什么有两个手臂这样的出来呢？他们的理论是，当这个重力波临到的时候，它是有对这个长度会有影响。有一个的长度会加长，有一个长度是减少，这个影响刚刚好是90度，所以他们在里面呢就有一些极光发过去弹回来，那如果距离对的话呢，一个加长一个缩小，他们就可以从这个 interference， 从彼此之间的这个影响，他们测出这个的重力波。这个是1970年代他们提出来，2002年正式的启用。过了9年，找到没有？还没有找到。但是政府，而且是其他国家的继续的投资，就希望看到、测量到这个重力波，因为他们相信，从他们的数学的基础相信重力波一定存在，所以他们愿意投资，不单只钱，而且是精力在那个地方。这个是另外的图画，你看到那个是多长的一个距离。主耶稣提醒我们一定要想到将来神国的来临，如果我们把那个不看的话，我们就为今天而活，我们就要保存今天的性命，但是保存今天的性命不会丧失将来天国来临的性命。为天国、为主耶稣的缘故丧失性命的，必保存我们的性命。结论就是神的国必然来临，我们要做充分的准备。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一段的经文，也让我们活在21世纪科学昌明的一个时代，而且在我们的会众当中有许多也是从事科学这一方面的研究，但是如果我们不小心，就会真的以为信才这个看见才能够真正的相信。让我们对你的话有绝对的信心。挪亚的日子、挪得的日子、 给我们成为我们今天的一个警惕，不要只是过我们平常的生活而忘记神的国有一天就会临到。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作为忠心的仆人，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